今日经文是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至二十节，请聆听上帝的说话。你们要提防假先知，他们来到你们面前，外表看来像绵羊，里面却是凶狠的豺狼。你们能够从他们的行为认出他们，荆棘不能结葡萄，蒺藜也不能结无花果。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不结好果子。不结好果子的树都得砍下，仍在火里。所以从他们的行为，你们能够认出假先知来。
让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慈悲上帝，我们的天父在里面有一切真光和智慧的源头，我们求你藉着圣灵去照亮我们，叫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的话语，也都求你施恩典，叫我们存着无畏的敬畏和谦卑来接受。愿你的话语感动我们，叫我们完全的信靠你，并且单单的信靠你，以致我们可以侍奉你，尊崇你，荣耀你的圣名，并且透过我们的好见证去造就我们的邻舍。也都因为你喜悦我们作你的子民，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可以好像子女爱父亲一样这样爱你，也都好像仆人效忠主一样这样效忠于你。奉我们的主和救主的名义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在地若天，我们会用差不多一整年的时间来到去研读马太福音五章至七章里面所记载的所谓叫登山宝训的这一段经文。登山部分包括一个的开场白，一个有三个段落的主体部分，同埋有一个总结。咁咧，上个星期咧，咁我哋终于咧就经过咗十个月之后，我哋终于咧就去到呢一个登山部分嘅总结嘅部分啦。我哋话登山部分嘅呢一个总结咧，包含咗咧有三双对比。包括有两个的门或者路的对比，两个先知或者两种树木的对比，又或者跟着就是两种根基的对比。我相信耶稣在这里的目的其实是要向我们展示一个的选择，或者让我们知道我们作出选择的必要，就是到底你听完这个的登山宝训之后，你会选择去跟随或者效忠的到底是哪个呢？你会选择去跟随这个天国的秩序和愿景，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登山宝训里面向我们所展示的这个天国的秩序和愿景，定是还是你会选择继续的去跟随这个世界的秩序，这个呢黑暗和邪恶的国度的秩序，就是那个呢我们不知道从几时开始已经被囚禁在里面的这个黑暗和邪恶的国度的秩序呢？我相信耶稣是想我们为到我们自己的人生去做一个选择的。没有人能够可以听完这个的登山宝训之后，于是就走开，好像你什么都没有听过一样。如果你不是选择去跟随或者效忠这个天国的话，你其实就是已经预设地选择了这个黑暗和邪恶的国度，你必定需要去作出这个选择的。你不能够听完一年之后，跟着好像你什么都没有听过一样。所以当我们听到登山宝训的结语的时候，请大家去记得这一样东西，就是耶稣其实在这里邀请你去为到你的人生去作出一个深思熟虑的选择。上一个星期我们就讲到第一双的对比，就是这个阔的门和阔的路，对比就是这个窄的门和这个窄的艰难的路。今天我们会讲到第二双的对比，就是这个假先知和真先知的对比。第一个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到底什么叫做先知呢？有很多人都对先知这个的名称有误解，以为先知就是那些预测未来的人。 我哋話呢一個嘅誤解咧，可能咧係嚟自英文啦，因為咧英文先知就係 prophet 啦，咁咧有另外一個英文字叫 prophesy， 咁咧嗰個嘅意思咧，咁咧就係根據字典話，就係咧講到一啲將來會發生嘅事情，咁咧就為之叫 prophesy， 咁咧所以咧我哋好自然咧就會以為 prophet 咧就係 prophesy 嘅人，所以咧先知咧就係嗰啲預知未來嘅人。又或者中文先知这个字亦都令我们想起未卜先知这个成语，于是亦都是强化了这个的误解。我们说其实先知他们并不是预测未来的人，大部分先知所讲的事记载在圣经里面，先知讲的事都跟未来是没有关系的。有一些先知讲的事的确是关乎将来要发生的事，我们说大那些也都不是他们的预测，我们说因为先知做的只不过是将他们从神那里所听到的事去复述出来，他们没有任何预测的成分在里面。我们说先知的责任就是将神的信息去向人转达，他们是代表神去向神的子民讲说话，他们将神想我们知道的事去转达给我们听。我们说这个就是先知的工作，先知是向人宣告神的话语的人。我们说先知就是那些去被神呼召，透过去传讲神想他的子民知道的信息的这些的内容，来到去透过去传讲这些信息来到去服侍神的人。我们说先知他不是要去讲自己的信息的，不是要去宣传自己去做 KOL， 不是。我们说一个先知他只是单单地要去宣讲神所给他们的信息，如果神没有话讲的话，那么先知也都没有话好讲。我们说先知就是单单去宣讲他们从神那里领受 的那些人，就是为之叫做先知了。好了，如果是这样，那什么叫做假先知呢？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要留心那些假先知，那但是到底什么是假先知呢？我们说如果先知就是那些去宣讲从神那里所领受的信息，将他们去宣讲给神的子民听的人，那一个假先知就是他们宣讲的信息，他们说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其实并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就为之叫做假先知。我们一个假先知宣讲声称是从神而来那里的信息，我们说但是那些信息其实并不是从神而来的，可能是他们自己的信息，又或者可能是其他的权势要他们讲的信息，例如是其他的宗教、其他的偶像要他讲的信息，甚至乎是政权要他们去讲的宣传。我们说先知如果讲的事并不是来自神的话，那他们就成为了假先知。在耶利米书第28章那里记载了一个假先知的故事，这个假先知叫做哈拿尼亚。在西底家王统治的期间，犹大国他们面对来自这个超级强国巴比伦帝国的威胁。当时巴比伦帝国已经入侵了犹大国好几次，去到这个圣殿那里抢掠，将很多的圣物都抢走了，甚至乎杀害了犹大的王约雅敬，掳走了再下一个接续他作王的约雅根，都掳走了去巴比伦。巴比伦人掳走了这个约雅根王之后，就立了一个傀儡的皇帝叫做西底家，来到在犹大国那里作王，想着西底家是一个他们所立的傀儡的皇帝，于是就会听他们话。我们说所有的这些为什么会发生呢？就是因为犹大人他们背叛神，他们去敬拜他们周围那些国家的那些偶像，他们没有去秉持公义，他们没有去按着律法的要求来到去照顾那些贫穷的人，以及去关怀那些被边缘化的人。神派了很多的先知包括耶利米来到去警告犹太人，如果他们不从他们的恶行当中悔改的话， 咁神就会收回佢对犹大国嘅保护，并且容许巴比伦人嚟到咧去侵略佢哋，并且咧将佢哋咧流放。但系咧犹太人佢哋并冇听呢啲先知嘅说话，甚至乎佢哋咧监禁，甚至咧杀害呢啲嘅先知。佢话因为咧呢啲嘅先知阻碍咗犹大王佢要做嘅政治嘅任务。犹大王西底家佢咧想宣传一个咧平安嘅信息，一个天下太平嘅信息，就系所有嘢其实都冇事嘅，大家唔使惊，好快我哋咧就能够去打败呢啲巴比伦人，我哋咧就唔再需要咧生活喺呢个恐慌底下，所有嘢咧都冇问题。西底家王咧佢想讲一个咁样嘅平安嘅信息嚟到咧去维持国家嘅稳定。我哋话，但系耶利米从神嗰度领受咗一个唔同嘅信息。神嘅信息就系，如果你哋唔悔改嘅话，神就会容许巴比伦人嚟毁灭你哋。耶利米从神而嚟嘅信息，对于西底家王嗰个想稳定政局嘅政治任务咧，系冇任何帮助。佢话，所以咧，佢就将呢一个嘅耶利米咧拘捕，甚至咧囚禁。在这个的耶利米书第28章那里，就有一个的先知叫做哈拿尼亚，他就是这样向犹大人去宣告。他说耶利米书第28章第二节，他说哈拿尼亚在祭司们和群众面前告诉我，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我已经粉碎了巴比伦王的核制，在两年内尼布甲尼撒王掠夺到巴比伦去的圣殿器皿，我要全部运回这地方。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约雅根和跟他一起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我也要把他们都带回来。是的，我的确要粉碎巴比伦王的核制，我上主这样宣布了。但是当这个的耶利米挑战这个哈拿尼亚，说神的信息和你所说的其实是相反的时候，哈拿尼亚仍然坚持他自己的信息是从神而来的。第十节那里呢就讲到，他说哈拿尼亚把我，即是耶利米，脖子上，即是颈上面的轭拿下来截断了，在群众面前说，他说上主说过，他要照样截断尼布甲尼撒王加给各国的轭，他要在两年内实现这事。他说哈拿尼亚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他说很可能是实行着这个西底家王所给他的政治任务。他说但是作为一个先知，他不应该是要去宣讲政权想他讲的说话，而是单单的去宣讲神要他讲的说话。当他宣称这个的政权想他讲的东西是从神而来的信息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一个假先知。他说，所以结果神就派耶利米向这个哈拿尼亚宣告审判。耶利米向哈拿尼亚说，他说哈拿尼亚，你听，上主并没有差派你，你却叫这些人相信你杀的方。他说所以上主说，他要消灭你，你要在今年内丧命，因为你鼓动人背叛上主。耶利米书告诉我们，在不够两个月之后，哈拿尼亚就死了，正如好像耶利米所宣告的一样。有很多原因为什么先知会变成假先知。我们说作为神先知，作为神的先知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他说因为你经常都要去讲一些人不喜欢听的说话，神经常都派先知去传讲什么信息呢？就是去指控人的罪，去呼召人悔改。我们说但是没有人喜欢听这些信息，没有人喜欢被称呼为罪人，没有人喜欢被人告诉自己你做错了。他说所以结果先知经常都是被这个政权和宗教建制所迫害的，因为他们要讲真话。我们说先知的生活往往都是坎坷和艰难。他说所以对一个先知来说，的确是会遇到很多的试探，要他们去讲假话而不是讲真话。 可能是这个政权对他们会贿赂甚至恐吓，要他们所讲的说话和政府的政治宣传要口径一致，又或者这个先知自己都不想再过这种坎坷或者艰难被人讨厌的生活。有哪一个不享受别人的爱戴和尊重，不想被认可为一个很伟大的港员，过一种平顺和稳定的生活？哪个会想好像耶利米这样被迫害、被监禁、被所有人讨厌？我们说一个先知他去成为假先知，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诱惑。我们说但是你去讲任何的说话不是从神而来的说话，而宣称这些是从神而来的说话的时候，其实就是亵渎先知的职分。当他们去追求去获取人的认同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已经是背叛了神和背叛了自己的呼召。作为一个真先知，经常都是要面对反对，要面对拒绝。我们说因为这个世界最基本的那个动机就是拒绝和反对神。他说不单止先知是这样，他说其实每一个真正跟随基督的门徒的生命都是一样，每一个跟随基督的门徒的生命都是一样，不单止是先知。他说下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要怎样分辨什么 是真的先知，什么是假先知呢？耶稣基督这样提醒我们在七章十五节，他说你们要提防假先知，他们来到你们面前，外表看来像绵羊，里面却是凶狠的豺狼。外表是分不出的。他说所以我们应该怎样去分辨什么是真先知，哪个是假先知呢？我们生活在一个很着重所谓实用主义的一个文化里面，即是说不理是白猫还是黑猫，只要捉到老鼠的就是好猫嘛，是不是？他说我们通常是怎样分辨的呢？他说就是看下那个人做的事有没有效，看下那个人做的事有没有果效。我们说如果一个先知他的事工是发展得很蓬勃的，是有效的，是有业绩的，於是我們就認為那個就是一個真正的先知。他說但是耶穌提醒我們不是這樣的，不是這樣的。在同一段經文第22至23節那裡，耶穌這樣說，他說在末日來臨的時候，許多人要對我說，主啊主啊，我們曾奉你的名傳上帝的信息，也曾奉你的名趕許多鬼，行許多奇蹟，那時候我要公然地告訴他們，我從不認識你們，你们这些作恶的走开吧。他说有人是可以很有效地传讲方的信息，甚至乎能够赶鬼，能够去行神迹。他说但是这些人都不一定是真的先知，不一定是对神忠心的真正的神的仆人。我说一个人他的事工的有效程度，他说并不保证他真的忠心跟随神的仆人和先知。从果效并不能够证实一个人是否真正的先知。他说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他说那个量度的标准是什么呢？他说耶稣是这样回答的，他说你们能够从他们的行为认出他们。他说荆棘不能结葡萄，蒺藜也不能结无花果。他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不结好果子。留意第十六节这里，他就说你们能够从他们的行为认出他们。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有点问题。他说如果我们看和合本的话，和合本第十六节就是这样译的。他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原本在希腊文在这里那个字的确是果子的意思，果子。他说现代中文译本就将这个字演绎成为行为。他说想着是会帮助我们理解这段经文，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完全正确的演绎。所以我们都是看回和合本果子。 那個果子代表什麼呢？嗱，我想耶穌在這裡肯定就不是照字面解的啦，講的東西，因為一個先知的身體上面是不會生一些葡萄啦，或者無花果、蘋果、橙、士多啤梨，不會這樣生出來的，是不是？所以一定是一種象徵意義來的。在新約聖經裡面，通常果子這個字代表的是什麼呢？就是講到一個人的品格，一個人的品格。結果子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品格被圣灵更新转化变得成熟的意思。加拉太书五章二至二三节那里讲到，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他说就是博爱、喜乐、和平、忍耐、仁慈、良善、忠信、温柔、节制。他说这里这些所有被称为圣灵的果子的，他说其实都是一个有灵性成熟的一个基督徒的品格表现。他亦都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品格表现。他说当我们的生命去被圣灵更新转化，变得和耶稣基督自己相似的时候，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品格亦都会在我们里面形成。他说并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让我们身边的人都能够可以见得到。他说透过我们的品格，其他人就能够认证我们的信仰和我们跟随主的那个的真实性，是透过我们的品格，透过我们的果子，别人才能够去认证到底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跟随主是不是真实的。你可能都会你会在一些的真的先知的生命里面见到耶稣基督的品格去彰显出来，或者你起码都会能够可以在这个人的身上边见到他变得越来越似基督的这种成长的轨迹，是吧？就算他不是已经很成熟，你也都可以见到他这种成长的轨迹。如果你不能够在一个神的仆人的身上边见到他们的品格的更新转化，或者一种变得越来越似耶稣基督的成长轨迹的时候，那你就不是没有理由去怀疑这个人的信仰的真实性。不单止是先知和神的仆人，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是一样。他说一个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他说他是会能够可以给你在他的生命里面见到耶稣基督的品格，或者最起码你会能够可以在他的生命里面见到他变得越来越似耶稣的这种成长的轨迹，是吧？他说如果你不能够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见到他生命的更新转化变得越来越似耶稣，甚至乎连这种的成长轨迹都见不到的话，那你就并非没有理由去怀疑这个人的信仰的真实性。他说所以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东西我们学到什么东西呢？我会提两样东西。首先第一，我们要小心我们向哪一个去学习。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崇拜名人的文化里面，我们会很在意那些出名的人或者有影响力的人，所谓 KOL 嘛，现在叫做意见领袖，我们会很在意那些出名的人或者有影响力的人他们所讲的说话。我们会上网听到，我们会选些什么的牧者的道来听，就是那些他的教会有很多人，或者他的教会增长得很快的那些牧师。我们会听一些有很多人关注的，无论在这个 YouTube 上面或者在这个 Social Media 上面有很多人关注的那些牧者，我们觉得他们讲的那些就好。又或者我们会听什么牧者讲到，就是那些很有创意地来到去传讲他们的信息的那些的牧者。简单来讲，就是我们会听那些现在流行的牧者讲到。流行呢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说这个神的仆人他的品格 其实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来到让我们决定到底我们要向是不是要向他学习，不是他有几流行，而是这个人的品格到底如何。当一个牧者或者一个圣经的教师，他是忠于他的侍奉和他对神的跟随的时候，他的品格是会被耶稣基督所转化的，又或者起码你会在他的生命里面，你会见到他变得越来越像耶稣的一种成长的轨迹。他们的生命是会越来越去对齐这个天国的秩序和价值的。他说正如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在八福里面向我们所展示的内容一样，他们的生命是会越来越对齐这个天国的秩序和价值。他说如果你在这个人的生命里面你见不到这种的更新转化，他说你可能就要重新去思想到底你是不是信任这个人的教导。我们说当然一个人的品格的转化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可能你要观察很久你才能够可以见到他生命里面的转化，才能够可以认得出那些圣灵的果子。他说但是起码，他说不要因为一个的牧师、一个的传道人或者一个圣经教师单纯因为他们受欢迎，于是我们就去吹捧他，不是这样。他说第二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就是我们要寻求品格的转化。当我们刚才讲到关于牧者、关于教师、关于先知的标准，他说其实我们对自己的标准都是一样。他说我们去量度我们的属灵生命成熟程度的那个量度标准，他说是我们的品格的更新转化，不是我们的侍奉的有效程度。我不是说这个事工的有效程度不重要，他说我们永远都应该要去追求在侍奉上面我们做到最好，是不是？他说但是有些时候当我们做到最好，我们以为我们的当我们去应该这么说，他说有些时候，他说当我们去做到最好，当我们是最勤力、最忠心、最努力去侍奉的时候，他说我们的侍奉其实都可能是没有果效的。正如耶利米的侍奉一样，耶利米成世人做先知都是不断的被人拒绝，甚至乎可能从来都没有带过一个人悔改回转。但是从神的角度，我们不是去量度一个人的侍奉到底多有果效，他说而是我们是透过我们的品格来到去被神量度。他说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是我们品格的更新转化，是生命的更新转变，变得要越来越像耶稣。我们要追求的是将我们的价值观去对齐这个天国的秩序。他说这些所有东西是比起我们到底做那样的侍奉有没有果效是更加重要。他说但是品格的更新转化呢是很艰难的，而且是很缓慢。他说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很沮丧，因为我们好像努力地去做了很多的操练，他说但是好像都没有什么果效这样。他说但是追求业绩呢是快很多和易很多。有很多的方法我们可以来刺激我们事工的业绩的，例如透过市场的推广，例如透过采用那些最新潮的方法，例如透过使用更加新的科技等等。他说这些东西都好像能够去制造到一些果效出来，他说但是我们是不是要追求这些东西？他说耶稣基督不是追求这些。耶稣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不结好果子，是很显然易见的道理。耶稣寻求的是什么呢？耶稣寻求的是果子，就是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品格的更新转化的结果。他说你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的选择。他说到底你想跟随的是假先知？他说他们传讲一个幸福和安稳的信息，提供一道很阔的门，一条很阔的路，他们应许一种丰盛繁荣令人欢迎的人生。 佢话你系咪想跟随假先知？佢话定系还是你想跟随真先知？佢哋传讲嘅唔系幸福嘅信息，系坚忍嘅信息。真嘅先知佢会带你行一条窄，去一个窄嘅门，行一条窄嘅路。佢哋应许嘅喺呢个世界上边，你会遭受到迫害，但系最终你会有品格嘅更新转化，令到你可以从你嘅捆绑、各样嘅囚禁当中得到自由，令到你可以喺破碎同埋伤害当中得到医治。真嘅先知会指示你一个喺天国里边被看为有福同埋美好嘅生命到底系点样，并且咁样嘅有福同埋美好嘅生命，佢会话俾你听，唔系你要死咗之后，系你今日都可以经历得到。佢话到底你要选择听假先知嘅话，定系选择听真先知嘅话咧？我哋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个选择要去做。结束之前咧，我想邀请大家咧喺神面前咧有一段安静嘅时间。我想邀请大家咧去眯埋眼，放低咧你手上边所攞住嘅嘢。然后咧，我想大家咧去诚实嘅去问自己，其实你中意听嘅系乜嘢信息咧？是那个幸福、平安、稳妥的信息，还是那个呢在苦难当中要坚忍的信息？你追求的是什么东西？你想结的是什么果子？让我们呢诚实的去问自己。可能我们在面对选择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有很多的挣扎。我邀请你去将你心里面这些挣扎都坦诚地去跟耶稣分享。你可以想象耶稣基督他就在你的面前，你可以将基督影像化，想象一下他的外形，想象一下他的面容、他的表情，然后想象自己将你心里面那个最诚实的想法、你的怀疑、你的挣扎，所有都坦诚地去跟耶稣分享。你可以对耶稣非常坦白，因为他一早已经认识你，并且爱你、接纳你。当你跟耶稣分享完之后，我都邀请你去想象一下，耶稣听到你的分享之后，他会怎样去回应你？让我们想象一下耶稣的回应，听一下他有什么跟我们说。 如果你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不能够甘心乐意的去跟随神的话，我很想邀请你来到前面，我们的牧者可以为你去祷告。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我们的神他一早已经认识我们，他是接纳我们是有挣扎的，并且他愿意在我们的挣扎当中去扶持我们。所以如果你需要有牧者为你代祷的话，我想邀请你这个时候你就来到面前，我们可以为你祈祷。最后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怜悯我们。天父，我们愿意相信，但是求你帮助我们里面的不信。天父，愿你怜悯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